因为这个道理这样的重要，所以耶稣基督呢就在跟尼哥底母的对话里面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清楚的把这个重要的道理跟他讲。那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，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第一节到第十五节，这里面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重生。那我们要一起来看，在我左手边的一样念单数节，右手边念双数节。
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外邦人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，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派你来做测试的，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，无人能行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尼哥底母说，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我说过你们必须从神生，你不要有稀奇，你们的稀奇。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，却不晓得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
一个人你我不怎么说，这怎么有这事呢？
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
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配不受我们的见证。
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
除了
铜
雀降下，
两人
就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生过天。
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
想坚信他的都得永生。
这个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官，也是一个宗教、一个政治界的领袖，晚上来见耶稣，跟耶稣当中的对话。这个人呢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很奇怪哈，他也好像是一个问题又不像是问题，他就说，我知道你一定从神那里来的，要不然你不能够做这么多的神迹。东方人喜欢绕圈圈，那主耶稣很直接，也不跟他绕圈圈，他就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这个实实在在就是我们讲的阿门，在希腊文就是阿门阿门，他就说阿门阿门。所以你们一起祷告的时候，太太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感动我的先生，让他买一个钻戒给我。那你要说阿们的话，你就要出去买了。好，所以你要小心，就是阿们意思就是说实实在在的意思。主耶稣就说，我实实在在跟你讲，假使你不重生的话，你见不到神的国，更不要讲要进神的国。你要是不重生的话，你跟神的国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个尼哥底母说，哦，有这种事情，我要再生一次。他想说，我已经长这么大，好，那吃这么多了，那我还可能进到我妈妈的肚子里面再被生出来一次吗？主耶稣就说，我讲的这个重生啊，不是原来的方法再生一次。要是原来的方法再生一次，那还是用肉体生的。我讲的重生呢，是属灵的生，是不同的生法，是从水跟圣灵所生的。所以主耶稣就必须给他一个例子，他说，你有没有看过风？你怎么知道？你看见了没有？没有看见。我没有人看得见风，但是呢，你可不可以感觉到它的存在？可以感觉到。他说呢，从圣灵所生的也是如此，他重生的时候，没有人看到他重生那一刻，没有人呢可以看到忽然间他被生出来，你看不见。但是呢，这个人重生以后呢，他的生命的改变你可以感觉得到。我以前是喜欢占小便宜的人，我信主以后啊，有一些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。我是在 Kansas City, Missouri 工作， 那这个公司呢，刚进去工作，就是那公司是这样，你需要什么文具供应，你就是填个单子，他马上专人帮你送到你的桌子前面给你。所以我就把我家里需要的东西都填上去，他就马上都送来了。所以那我记得那天呢，我就回家洗完澡，我就准备把从公司带回来的那个 Scotch Tape 就准备开始做一些我要做的事情。记得很清楚，我要开始去拿那个 Scotch Tape 来做的时候呢，我心里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平安。那我那时候就想说，我今天一定太累了，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就去休息一下，好，休息一下那再来做。要去动的时候又是很大的不平安，几次以后我才知道说，这一定是跟我刚接受的宗教信仰有一点关系。我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出来，也没有人跟我讲这些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。可是我又是很倔强的人，所以因此我就说，好啊，神啊，假使这个是你不给我做的话，我就等几天再看一看，今天你看到了嘛，过几天你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再来做。所以我过了几天以后呢，再去动，但是一样我心里就没有平安，我就觉得说这个很没有面子，拿回家又要拿回去，我就不愿意，我就说把它摆在那里就不碰它，要等到我真的是没有感觉的时候再去碰。但是呢，我心里就一直不平安，到后来呢把它东西拿回去放，那我心里才有平安。这个对我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，因为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改变，外表至少没什么改变，但是那个内心的生命呢，让我对事情开始有不同的看法，这个是一个重生的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呢，给这个重生呢定了一个定义，他说假使你没有这个重生的生命的话呢，你基本上呢跟神的国度没有关系。基督徒啊，之所以为基督徒，是因为他有重生，不是因为他有福音的知识，必须是他有重生。尼哥底母说，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？这个时候呢，主耶稣就要进一步跟他解释重生必须怎么样发生。主耶稣就跟他讲说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到永生。以色列人听到摩西在旷野举蛇的事情，他就知道了。但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可能不知道摩西在旷野举蛇是在做什么，所以我们就必须看一下旧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旧约，在民数记的21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这次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开始念民数记21章第四节到第九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右手边开始来。
他们从各山起，从红海那条路要到过以东，百姓因罪入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。
第五节，来，就愿赌神和摩西说，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？
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心里也无粮。岂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这些人中死了许多。
百姓当摩西亚人说，我们愿主耶和华在万民中得罪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摩西就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。
以色列是一个很会抱怨的民族，他们走到哪里抱怨到哪里，没有水抱怨没有水，有玛纳呢抱怨太没有味道。这一次呢，他们又在抱怨没有什么特别变化的食物可以吃。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让一种很毒的蛇进到他们的当中，在以色列旷野里面有一些毒蛇是很红的，他们叫它火蛇，像火一样。这些毒蛇呢咬到他们以后呢，非常的痛苦，而且很多人很快就死了。所以当他们很多人死了，很多人在快要死的痛苦当中呢，他们就来到摩西面前，跟摩西说，摩西啊，我们得罪神，我们得罪你了，求你呢为我们向耶和华祷告，让我们呢可以不至于死。 摩西为他们向神祷告，神就跟摩西讲说，好，假使他们要好的话，我叫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就按照这蛇的样子做成一条铜蛇，把它挂在高高的杆子上，你就把这个杆子呢挂在以色列的营当中，凡是被火蛇咬的想要得到医治的，就来到营当中抬头看这个蛇，当他看的时候他就好了。摩西就跟以色列人讲说，你们当中谁被蛇咬要死的，你们来到营的当中看这个蛇，你们就会好。这个话讲下去以后呢，以色列当中就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反应呢，他说，哈，我是大丈夫男子汉，我既然敢抱怨，我就不怕死，所以你说我要死我就死就死吧，所以他就死了。第二种反应呢，说哪有这种事情，你有听说过那个被蛇咬要看那个铜蛇会好，这个没有科学的头脑，被蛇咬要什么，要有血清，要有抗体，你才能够治好。所以他就在帐篷里面开始做生化研究，做那个化学实验，结果缓不济急，所以他也死了。第三种人呢，他就说，我确实是在抱怨上面我是得罪神了，既然神给我一条出路啊，我今天虽然被咬得痛得快死，我就是爬到营的当中，我也要去到铜蛇的面前抬头来看这个铜蛇。当他凭着信心照着神的话语爬到营当中抬头一看的时候，怎么样，他就好了。所以耶稣说呢，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呢，都好像是被罪所咬伤的。你记得罪的毒钩是什么？罪的毒钩就是死，对不对？在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，他提到说罪的毒钩就是死，所以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被罪所咬伤的人，你心中呢都有罪的毒啊，在你的心里，你说有没有？你看看你的心里，我们不要看这个行为啊，行，我们大家都在一起都很客气了，你就看你的心里有没有那种嫉妒、那种怨恨，或者是虚荣，或者是喜欢吃太多，或者是很多这方面的不对的恶心，这些都是罪。神说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是被罪所咬伤的人。被罪所咬伤的人呢，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呢，圣经上讲说挂在木头上的是受咒诅的。换句话讲呢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成为我们的罪，他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所有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他说呢，你们要是愿意来到十字架面前呢，抬头来看他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个重生。主耶稣这样讲了以后呢，这个世界上的人呢也是一样，有三种反应。第一种人呢，他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，我既然敢犯罪，我就自己负责，你要让我死我就死，于是他就死在永远的沉沦里面。第二种人说呢，这个不对，假使我犯罪的话呢，我应该去造桥铺路，我应该去奉献很多的钱给教会，或者呢，我应该去读几个博士学位，为什么？因为叫做修身养性，或者呢，我应该做很多的好人好事，这样才可能得救，哪有说什么抬头望十字架的耶稣就会好的？所以他就不信，不信他也是死了。那第三种人说，我知道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假使神为我预备了这条救恩的道路，那么我就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，求他的赦免。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他就得到这个救恩了。所以耶稣提到这个重生的时候呢，我问你们，你们哪一个人当你的妈妈生你的时候是因为你很努力才被生出来？你妈妈说，我生你的时候比较辛苦，因为你姐姐很努力一下就出来了，你一点都不努力，所以你很久才出来。有没有这样升华的？没有。生孩子的时候努力的是谁？是母亲嘛。所以你要被重生的话，我问你，是你的工作还是神的工作？是神的工作。耶稣替你的罪死，耶稣第三日复活了，这件事情必须发生在你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必须来到神的面前 承认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承认因为我的罪，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的罪死，我愿意接受他。当我愿意降卑自己，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他替我的罪死的时候，神呢就借着圣灵重生了我们。这个重生的功课呢，不是我们可以做的，是神所做的。因此一个人的得救啊，是世界上最大的奇迹。因为就在这个人他从心里接受耶稣替他罪死的时候，神就在那一刻重生了他，他就得有一个永生的生命。这个生命呢，不是你回到妈妈的肚子再被生一次，这个生命呢是跟神一样有圣洁的这个特质。所以重生呢是相信福音、接受福音以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最大的奇迹。好，刚刚讲到的这个为了是要给大家一个很清楚的福音的观念，你们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不是自己在做，是神跟你同工。你的工作呢就是带人能够认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神在那边等着要生他，神是跟你在那边同工啊。所以你不要觉得孤单，都我一个人在传福音，不会的，天地的主宰这位全能的神是在你旁边的，是跟你同工了。你福音一传，什么时候他接受，他就可以得到这个重生的经历。一个人呢是真心是假意呢，是他自己知道还有神知道。假使他是真的从心里认罪悔改的话，神就真真实实的生他。一个人呢是在那边虚假，神不会跟他玩这个游戏的。所以一个人呢要是真心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他一定有重生的生命。那有重生的生命呢，这是他进入神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。